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是24号，在这里呢是祝大家圣诞蒙福蒙恩。教会讲坛的哥林多后书的系列呢是已经来到尾声的了，下个星期呢刘牧师呢就会同大家讲最后的一讲。今日呢我就想藉着刚才读过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经文，同大家一起思想福音、教会和世界的关系，作为我们进入2018年一个的准备。当耶稣和那些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已经表达了教会在这个世界是有角色的，是有影响力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是不是明白这个的角色，还有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活出这种的影响力。2018年呢就是教会117周年同埋係差遣年。喺香港而家呢個嘅政治環境同埋貧富懸殊嘅境況當中，我哋更加係需要去思想今日呢一個嘅主題。按住聖經嘅教導，係被差遣到社會、到世界當中，係發揮影響力。讓我哋再一次同心低頭禱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是赐下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人生那个的指标。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在主你的话语上面去学习。当我们要打开主你的话语去思想的时候，求真理的灵就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并且俾我哋有力量去活出真理。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有啲乜嘢系净系喺教会先至能够揾到，而喺世界上所有其他嘅群体都揾唔到嘅咧？或者有人就会话：哦，系爱同埋关怀。又或者有人说是公义怜悯，但是可能这个世界是有一些群体比教会在这一些层面上面是做得更加好的。那到底有些什么只是在教会才能够找到的呢？我相信是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赦罪的恩典和无条件的宽恕。一个罪人唯有在教会才能够找到恩典和宽恕。但我想请大家留意，福音不是单单是个人的，而是有国度性的，从而是能够影响这个社会，影响这个的世界。上帝在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福音国度的策略，正如启示录11章15节那里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如果我们将福音是只是看做个人得救，我们就是忽略了上帝福音国度那个的策略。教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今天的经文是给到我们一些的启示的。刚才已经读过的彼得前书二章第四同埋第五节，彼得就讲到主系活石，亦都讲到咧，你们来到主嘅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活石同埋灵工系乜嘢意思呢？嗱，喺成本新约当中咧，就净系喺呢度嘅经文咧，就将信徒咧系比喻做石头嘅。彼得佢强调每个信徒都系石头，但系透过同耶稣基督嗰个嘅联合，就得着生命，成为活石，成为建造灵工之石。即是说信徒和信徒之间呢，是要彼此建立，彼此倚靠，是有紧密的关系，这样教会才能够发挥它的功效。可能有些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会说啊，我不用回教会的，我一个人敬拜神就可以了，我自己看圣经就可以了。嗱，如果真係有人咁樣諗咧，我只能夠同你講，聖經唔係咁講嘅。聖經話信徒係要屬於一個嘅群體，係要彼此倚靠，先至能夠被建立起嚟。當一群嘅信徒喺教會為咗上帝嘅榮耀去聚集，彼此建立嘅時候，亦都透過上帝的福音和愛去建立教會以外的人，這樣就是奉獻主所悅納的靈祭。所以在教會是沒有個人主義的，而是有共同的目標，有共同的意象，大家一起發揮影響力。為什麼只是得彼得在新約當中呢，是用活石來描述信徒的呢？可能彼得他對石頭這個字呢印象深刻。為什麼他印象深刻呢？因為彼得這個的名字是耶穌給他起的，幫他起的。而彼得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石头。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耶稣和彼得所讲的说话，我们一起读。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里的磐石不是指彼得，而是指耶稣他自己。因为在上文耶稣刚刚才问过他的门徒，他说人家说我是哪个，那有些门徒就答是施浸约翰，有些就答说是以利亚，有些就答是先知当中的一位。唯有彼得就跟耶稣说，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的磐石和彼得前书二章六节所讲的防角石呢，都是描述教会那个的根基。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怎样才是将教会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的根基上面呢？记得在2013年我推动门徒塑造的意象，期望在教会能够塑造出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而愿意去传扬基督、跟随基督和更像基督的门徒。什么是作主门徒呢？作主门徒就是跟随耶稣，认识他，爱他，侍奉他，生命越来越似他，是我们一个的生活模式，而不是我们的头脑知识。当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愿意活出这种的门徒生命，教会就是以耶稣基督是为根基。而在整个塑造门徒的过程当中，上帝的话和圣灵是必须的元素。 彼得他跟住在第二章第九節就講出門徒的身份和特質。這節經文是非常之重要，所以我都想請大家再讀多一次。唯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這節經文實在是很豐富，從釋經的角度來看，彼得他是結合了兩段的舊約的經文，被揀選的族類和屬神的子民呢，就是來自以賽亞書43章20和21節。而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呢，就是來自出埃及記的19章第6節。彼得在這裡刻意是要表達出一個神學的意義，就是神的子民從秘掳之地歸回這個的應許呢，已經是應驗了在新約的門徒的身上。這四個的身份，被揀選的族類、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表達了基督徒就是一家人，我們都有同樣的屬靈的特質。基督徒是以真理和愛心做基礎，然後我們是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納。那我們有這種的身份和特質是為了什麼呢？就是為了去宣揚那個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那個的美德。每年聖誕呢，教會都有很多的布佳音的活動的，就是為了去宣揚基督。我們教會的常青團、彩虹中樂組都有在教會那裡是布佳音，亦都有弟兄姊妹呢是去到不同的、商業大廈那裡呢，是去宣揚基督的愛，藉著詩歌去宣揚基督的愛。我不知道你覺得基督徒在這個的世界，活在這個世界，有沒有遇到什麼的張力的呢？彼得前書二章的11和12節，剛才已經讀過，彼得就用了兩個字去形容，他說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我相信彼得在這裡呢，他不是只是在想說、這個世界呢只不過是暫時的啫，我們天上的家鄉才是永恆，他不是只是在想這件事那麼簡單。因為當我們和外邦人、一起看的時候，外邦人在現在就即是那些未信耶穌的人。客旅這個字，新漢語譯本就譯做僑民。我相信彼得在這裡他是勸勉那些身為神的子民，即是我們，在那些外邦人，即是那些未信耶穌的人中間生活的時候，我們應該持守什麼的態度呢？信耶穌的人和未信耶穌的人的確是有不同的，因為我們就是從這個罪惡的世界是被呼召出來分別為聖的一群人，並且我們是會因著我們的信仰而遭受那些未信的人是給一些的難題，給一些的問題給我們。不過彼得告訴我們，我們仍然是需要敬畏神，仍然是需要品行端正，用我們的善行去見證上帝的榮耀。這個就是我們活在這個世界張力的所在。有個弟兄曾經跟我分享過，他剛剛上班 大約幾年呢，咁佢公司嗰啲嘅同事呢都知道佢係一個基督徒，但係其中有一個嘅同事呢係特別呢係針對佢，喺一個禮拜之內做咗三件事去針對住呢位弟兄。有一日個弟兄呢就著咗一對新嘅鞋翻工，咁呢個嘅同事呢就走到去佢身邊呢，一腳就踩落去佢嘅新鞋嗰度，跟住就話：你哋基督徒唔係話俾人打左面就要俾埋右邊人打嘅咩？你係咪應該俾埋另外嗰隻腳俾我踩呢？咁跟住呢個弟兄喺辦公室度做緊嘢，呢個同事呢又突然之間走入嚟，就用橡筋去射呢個嘅弟兄。第三次嚴重啲啦，又係喺辦公室做緊嘢，呢個同事走入嚟，攞咗個打火機，一路用個打火機咧係挨近呢個弟兄嗰塊面，嚇到個弟兄即刻彈起就行咗出去。嗱，基督徒的確是會遇到一些我們預計不到的情況，那你會說、為什麼這些人這麼無聊呢？為什麼他們要針對基督徒呢？但是真的就是有人就是這麼無聊。我相信不少的弟兄姊妹在他們的工作崗位裡面都曾經是感受到這一種的張力。做會計的可能是被老闆去要求修改一些的數字，讓公司是能夠從稅務或者其他的方面呢是得到益處。做推銷的可能會將產品一些的風險是隱瞞，以求達到他那個的銷售額。做管理的可能沒有將公司全部的實況是披露出來，為了的就是推高公司的股價。一個基督徒在這些的情況之下應該怎樣做呢？彼得就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是堅持去有好的行為，堅持用善行去见证上帝的荣耀。彼得的讲法其实跟耶稣在登山宝训的讲法是一样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和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出：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坚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那些未信的人都会将荣耀是归回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最近我又刚刚听到一位弟兄的分享，他說他曾經在一間公司那裡剛剛上工沒多久，個老闆就跟他說，他說我們這間公司面對國內這麼龐大的市場，只要我們能夠在每個消費者國內的消費者身上是騙到一元的話，我都會賺到盤滿缽滿。這個弟兄聽到之後就知道這間公司不合適他，因為他和他老闆的價值觀是很不同。基督徒活在世界這種的張力當然不會只是在職場那裡是遇到的，這個世界的道德觀和我們的信仰都很不同的，而同性婚姻就是基督徒現在所遇到的另外一種的張力。澳洲剛剛通過了同性婚姻的立法，政府的說法呢就說、我們是順應民意而已，因為我們做了一個郵寄的調查，結果呢就是有 62% 的人是贊成，而 38% 的人是反對。 不过这个所谓的邮寄调查 postal survey 不是一个全民的公投，过程是有很多的漏洞，是有人在信箱上根本被人拿了那些的调查的问卷，填回去的时候是不需要是去对签名的等等，是有很多的漏洞。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是应该用这种的调查的结果来立法呢？实在是值得争议的。但无论怎样都好，这个世界已经有十几个国家对同性婚姻已经立了法。在香港现在性别承认条例的咨询期呢，刚刚延长到去今年的年底。基督徒如果不发声的话，香港亦都可能一步一步这样迈向同性婚姻的立法。但我们感谢主，真是有人愿意发声的，就好像这个在立法会的咨询会上面发声那个人，我们看看他怎么
说。他们的性倾向我们都是尊重和谅解的，但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爸爸，我们又不能够因为这一份谅解就要我们去接受这个性别承认的强行立法，变相鼓励我们的下一代进行这些违反自然的行为呢？其实男和女根本呢从来都是不同的东西的，就算以目前的医学科技根本改变不到他们的 DNA， 亦都比不到他们一些生殖的能力，只能够舒缓到他们这一班患有性别认同障碍患者的困扰。我们设立这些变性承认系统的话，是不是会鼓励有些人以变性为名通过这个程序去将同性婚姻变相合法化呢？是不是只需要高举住人权的旗帜就可以任意妄为？是不是只要说这样东西就是你的自由的时候就要凌驾我们的社会价值呢？我同意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为自己作出选择，但是当你提到是立法的时候，这个就不是再是你单单个人的权利，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罔顾对社会、对传统价值、对下一代价值的影响呢？
我盼望大家都能够继续为这件事祈祷，而我们自己亦都有从上而来的智慧，懂得怎样去回应。这种的智慧当然是包括不同罪去妥协，但是我们仍然是爱罪人。这样就带我们来到今日信息的第三点，教会是怎样得着力量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六和第七节那里这么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角石安放在石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在这里彼得其实他是引用着旧约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出。看啊，我在石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彼得他是说着神那个的预言，将在石安那里另外建造一个新的殿，其实已经藉着耶稣基督所建立的教会是实现了的。信的人就得着荣耀，不信的人就得着羞愧。教会是不是得着力量，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已经是在耶稣基督这个的根基上面去建造。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建造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荣耀。如果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建造的时候，或者我们是被这个世界未信的人去同化了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羞愧。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 睇耶稣系看为宝贵啊，亦或你睇呢个世界系看为宝贵呢？今日你嘅生命系同耶稣结连啦，亦或系同呢个世界结连啦？嗰个分别就系我哋能唔能够得着力量嗰个嘅分别。最近相信大家都喺新闻当中咧，就知道津巴布韦呢个嘅非洲嘅国家最近有一个政权嘅移交，执政38年嘅总统穆加贝就落咗台，曾经被佢撤职嘅副总统咧就继任，而整个政权移交嘅过程咧系冇流过一滴血，呢个系上帝好大嘅恩典，亦都系好奇妙嘅工作。但你知唔知道呢件事同教会都系有关系嘅呢？我喺最近一期嘅时代论坛读咗呢一篇《教会在悔改，政权在移交》呢一篇嘅文章，我好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津巴布韦大部分嘅人口咧，都系信奉基督教嘅，有75%嘅人系参与教会聚会。但系佢哋住喺一个乜嘢嘅国家咧？佢哋住喺嘅国家系一个失业率达咗90%，公营制度几乎系瓦解，百姓嘅生活系跌咗落谷底嘅一个嘅国家。信徒在当中是很软弱，逐渐就对政府那些的弊政是不敢出声，对于其他信徒所犯的罪亦都不加以谴责。就在今年11月15日，津巴布韦人数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教会联盟津国福音派团契咧，就举行咗一个周年大会。一个70多岁受人敬重嘅属灵长者，同埋全国10个省份嘅教会代表，佢哋愿意回应圣经嘅教导，愿意回应历代志下7章14节嘅呼吁，为咗以下8宗嘅罪去忧伤痛悔。呢8宗罪系乜嘢呢？偶像嘅崇拜，推崇成功神学，宗教大同主义，部族嘅分化。跟住落嚟睇下会唔会更加贴身。教会唔同心，漠视贫穷人，自私自利，骄傲自义。同日就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就作出了5项的呼吁，为国家祷告，和平冷静，尊重生命，以过渡政府团结国家，同埋要有全国性的多方的对话。就在当日发表声明，11月15日，在津巴布韦的首都，天上就现出彩虹，很多人都见到。跟住几日之后，11月21日，总统穆加贝就辞职，揭开国家新的一页。弟兄姊妹，人在做，上帝再看，上帝会藉着人的悔改去成就他自己的心意。津巴布韦的教会又有没有值得香港的教会 借镜的地方。我们通常都是期望其他的人要悔改，官员要悔改，但是津巴布韦的教会却是将手指指向自己，藉着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自己先去悔改。我提了几次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知道这节经文是什么，不如我们都一起读出吧。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上帝是期望教会能够参与在这个世界他的福音国度的策略，但是教会往往就因着罪的缘故而未能够参与，辜负了上帝一番的心意。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那里是这么说：你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归回。跟着这四个字，尚为小事。那你心会想，原来使到雅各众支派复兴，使到以色列能够归回，这些都是小事？那什么是大事啊？我还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就是你和我，我们怎样能够成为外邦人的光？我们怎样能够参与上帝在这个世界那个的计划呢？首先，我们愿不愿意好像津巴布韦的教会那样，先是自己认罪悔改，然后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去给他去使用。耶稣在地上设立教会，为了就是要成就他的心意，使世上的国成为主基督的国。因为我们都是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我们都是有福音的大能，透过圣灵去转化其他人的生命。可能有人的心里面想，我不觉得教会是做得到咯。这个正正就是我们需要检视的问题。让我们都从津巴布韦的教会那里去学习，先从自己开始，自卑祷告，转离恶行，寻求主的面。我相信忧伤痛悔的灵，主必不轻看。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我们的教会，香港的教会都可以复兴，而这个复兴是可以在香港发挥影响力，转化一个的社区，转化香港这个的城市，转化国家。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在2018年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历代之下 七章十四节，就成为我哋教会喺2018年首要实践嘅经文。我哋祈祷，我哋认罪悔改，我哋转离恶行，我哋寻求主嘅面。你愿唔愿意委身于教会？我哋一齐喺社会发挥盐同埋光嘅影响力呢？让我哋同心低头祷告。满有恩典、满有怜悯嘅天父，我哋教会实在好需要一个嘅复兴。主，求你藉着今日嘅信息，你都向每一个弟兄姊妹讲说话，让我哋真系愿意认罪悔改，转离恶行，寻求主你嘅面。唯有咁样，我哋嘅生命先至能够复兴，而我哋生命复兴，整间教会就能够复兴。求你怜悯，求你帮助，加添力量俾我哋，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